我之前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当人终于可以直立行走的时候，人突然有了一个本领，就是仰望星空。今天，当我们回望我们的祖先写进神话中的那些想象，今天都被我们变成了现实。我们真的有了玉兔，真的有了嫦娥，我们的嫦娥甚至还为我们带回了月壤。 让我们的科学家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那个千百年来在无数人的心里激起波澜的那个星体。当然，我们的火星探测器也已经登陆到了火星的表面，我们的航天员已经可以常驻在我们的天宫之中，而我们的拉索发现了能量最高的光子。所有这一切，给了今天仰望星空的人们越来越多的证据。 和数据，使得我们可以开始构建一个真正、实实在在的用科学数据可以表达的星辰宇宙。但是，有的人仍然比这个时代所有的仪器和科技还要走得更远。我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大脑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宇宙。那么，在那里面究竟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和碰撞？ 在他们的理解当中，我们自小觉得神秘无穷的宇宙到底蕴含着什么，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开讲嘉宾，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他的答案。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天体物理学家武向平。有请武院士。
吴先生您好，大家好，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谢谢各位，
请坐。我之前对您的很多的想象，也总觉得研究宇宙的科学家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些与众不同。但是，您要真走在大街上，可能很难会被人认出您是一位研究宇宙的。
您说的太对了，是。不管任何一位科学家走在大街上都是普通人。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吧，就是如我们谈到宇宙，在您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图像？
没有图像。
好，
我觉得没有图像是我对宇宙最好的描述。
OK， 那么如我们说探索宇宙和探索太空，您觉得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太空，
它太空了嘛，它什么都没有。太空它可能是一个空间概念，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说。
您生活在太空吗？应该可以这么说吧。我生活在，您不生活在太空，但您生活在宇宙。
哦，对，我的空间范围，我们现在生活的空间范围不属于太空。
太空呢，就是我们地球以外的空间。哎，对，但是宇宙呢是包括了我们的地球，所以宇宙应该是更大一个概念，包括了包罗万象。其实啊，我们的老祖宗2000多年前已经把宇宙定义得非常完美了。
我们说，宇是什么，宙是什么，宇是上下四方，它表示空间；那宙是古往今来表示是时间，所以宇宙这两个字的严格含义就是时间和空间。对宇宙这两个字的解读，一下子撞击到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就发现，原来自己看这个词看了几十年，第一次搞明白原来这当中的两重的含义。但是。
我想有一个问题，多次被人问到，为什么您要去研究那些就是远的摸不着边儿的东西，跟我们有什么用吗？第一个，人的确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就是我总想知道事情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人们总在问为什么，这就是人和动物的本质的区别。第二个问题是，宇宙给我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实验场，来回答你的所有问题。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的地球引力就这么大，对吧？嗯。你想找一个比地球引力更大的东西到哪找？宇宙中心找，黑洞引力够大了吧？把你吸进去永远出不来，对吧？你想造一个高能的东西，能量特别大，那加速器给你加达不到那么高的能量怎么办呢？宇宙中自然存在着高能的加速器。所以说，比如说温度再高，咱们再升温能升多高呢？你地球使劲造，核弹爆炸温度够高了吧？天上多的是，一切地面上不能实现的，它是天然存在。 同时还有一个事情，宇宙给我们提供了最长的时间跨度检验一个东西对还是不对。比如说你说这个东西是常数，光速不变是常数，在宇宙这么长的年龄里它是常数吗？可以检验。第二个，宇宙给我们提供了最大的尺度，你地球才这么大，多大一点，那太阳系多大一点，宇宙是这么大的大小，都是你的空间尺度，你想检验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在里面做检验。所以宇宙是自然界提供了我们最自然的实验场让我们去做。
这是我听到的最凡尔赛的对于自己的实验室的介绍。吴院士说我的实验室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你们这么说我觉得您更神秘了。哦，
是是是。
所以今天我们也给您准备了四个关键词。
好，
其实每一个关键词的背后实际上都有着您的工作当中的一些特性。
我要选的话，我还是
您觉得
最喜欢好奇心开发人。知道为什么这个吗？其实你看现在我们有个小朋友坐在现场，现在呢你看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孩子的好奇心一到了初中高中大学慢慢的丧失了，对科学的好奇心，问问题少了。所以这就是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给青少年做科普，就是希望从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宇宙长得什么样，里面有多少问题它等待着你们回答，哪怕记住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会影响你后面的选择。
所以今天我们这些成年人是沾了他的光。今天这一场基本上是午夜是给他讲的专场，我们几个在旁边蹭听一下。
好。
但今天四位好问青年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他们各自对其中一个关键词的理解和好奇，
好，
有问题想要问您。
始建书星杜河汉，这是苏轼笔下的星辰，也是每年夏天都会出现的英仙座流星雨。千年前的古人也会向流星许愿吗？他们的愿望我无从知晓，能感受到的是这份时空穿越的浪漫。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说，我们都是星星的尘埃，这是否就是人类仰望星空的原因？每一个人都来自那遥不可及的地方，明亮、独特且幸运，这是渺小和宏大带来的浪漫。科幻作家刘慈欣眼里，宇宙中通用的语言除了数学可能就是音乐了。我们曾用音乐和宇宙对话，回复如何至今未知。因为未知所以想象，因为想象所以浪漫。
很多人都觉得宇宙空间给人特别的想象或者是幻想，您觉得自己是不是个浪漫的人？
不是，很遗憾告诉你，不仅我不是，所有天文学家都不是。
为什么？
我来给你讲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讲是仰望星空充满着幻想，神秘的宇宙给我们无限的幻想，这是普通人的
眼睛。就您相当于一下班再也不抬头看星星。
天文学家靠什么来？天文学家没有幻想，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我们永远不敢幻想。我们每天虽然工作时间很久，我们就是和观测数据打交道，和理论公式打交道，我们想解读观测数据背后的物理规律是什么，始终在沿着这条线走。包括我在内，我并不认识星座。我们要想观测什么星星，观测哪个地方，你输入它的坐标，望远镜自动就
自动
走到那个地方去了。星座是给大家幻想用的，有故事的，但是对天文学家没这么浪漫，天文学家不认星座，
所以天文学家好无趣啊。每当出现什么超级大月亮啊什么，所有人都在朋友圈里晒照片的时候，您是绝不会出现。
不会看，我肯定不看。
不看
，
我还以为说我肯定不晒照片，看都不看。这个答案是我完全没想到，我本来以为，您这个天天研究宇宙什么的，一定是对星空啊，对这种天体啊， 是充满了那种热爱，就是啊，晚上恨不得都得搬个椅子坐在凉台上，那个不是这样的。
当我们的学生，我说一个门外汉，或者对天文很有兴趣，来报考了我们研究生，忽然往那一坐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面对的是枯燥的公式，面对着观测数据，你要从数据背后找到这个真正的物理图像，然后还要公式去解释它，跟浪漫慢慢就消失了，最后变得脚踏实地。你能留在心中的就是你的好奇，保持在最后的就是这点东西，最后变成脚踏实地的，脚踏实地看星空的那个人。就当你看到星星的时候，你想的和别人不一样。比如说你看到太阳，哇，光芒四射，我们看到太阳里面进行着核聚变，把氢变成氦，总有一天这些氢会烧完，太阳会死掉，地球当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想到的是这件事情。
别人看太阳觉得是永恒的，五院士看太阳，看一天少一天吧，赶紧看，总有一天它会烧完的。
的确是，所以天文学还有忧患，就是说太阳没了怎么办呀？真的会没，它毕竟是50亿年以后就没了。那天文学家很早就在想，我们人怎么到别的星球去啊？他提前就会想这些事情。
天文学家确实不是浪漫的人，但确实是操心的人。好嘛，50亿年后的事儿，人类文明能不能延续到那个时候，
真还不知道，
真还不知道。
我叫王子纯，今年9岁。然后呢，我特别喜欢
小学三年级
。我就想问一下，其他的宜居星球上面会不会有生物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可能的。
今天我要画一个外星人，这是一个圆头，然后再画出一个眼球子，
这是他的第五只手。肚子，它不需要吃东西，它的嘴只是用来说话的。
这就是我画的外星人。
孩子们眼中的外星人，或者孩子们想象中的外星人，首先第一，普遍颜值都不高，这比地球人都差远了，而且都带有一些食物链低层次的这个生物的特征。哎，这个有点像个人了，
这是按人的形状画，
但是三条腿，三个眼睛，三条腿很对称，两个大眼睛，脑袋是那种葫芦瓢似的。它还不光是外星人，它有外星的各种生物，外星狗，外星鲨鱼，呵，都有。这是白蛇传，就差蜘蛛精了，我们这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说没有肚子，因为它不用吃饭，它的嘴只是用来说话，
不需要吃东西。
主持人，外星主持人。好，孩子相信有，
的确是，只要温度合适，压强合适，引力场也合适，的确可能会有。我们大家只要想一想，其实它即使有，怎么找到它是最大的问题。你像外面一个外星人，如果非常有智慧，他怎么知道地球上这么长时间有生物呢？如果我们人类只在地上安静的生活着，只是每天种种地啊，每天没有不会无线电通讯，没有任何信号泄露到太空去，所以他没办法。
那如果说了，就是确实有这个
生物存在，
对，那我们如果能看见它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和它交流呢？
多危险的事儿啊，孩子！
你
不要回答，
你想一种办法，跟我们想一种宇宙语言和它交流。没关系，
非常好，这个答案我喜欢。他用微笑，他用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跟外星人。
所以呢，我们小朋友带着这个问题回去，我建议你啊，发明一种宇宙语言可以交流。科学家尝试过了，但都不很成功。在这个1974年，当美国用它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把那个信号发出去的，发给外太空的时候啊，他用的是二维码。他希望这个说你外面能解码，这个能把解
码。外星人说这还得付款是吧？
对呀，他得发了很多信息出去，但事实上能不能解开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是取决于说我们是不是发展到一定文明程度，对方是不是到一定文明程度。而且即使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也不用担心他来侵犯我们。刚才您说的
是，刚才这
一点问题没有。
丛林法则，别回答，别出声。
其实完全不必担心。为什么不用担心？咱们想一想，如果一个真的是智慧生命，生活在100光年或1000光年之外，他跟你说一句说：“你好，我地球人，你等着吧，100年以后，他信号到的时候，你死掉了。”即使说现在美国人在1974年把那个信号发到宇宙空间去了，发到哪儿去呢？他发到这个球状星团里面有几百万颗恒星，他发为什么往那发呢？恒星多啊，带着的行星可能性大呀，就发去了。那个星团离我们多远呢？25000光年。这个信号走了多久了？走了48年了，再走25000年才到那儿去了。如果那里有外星人了，即使破解了，回答我们一下，25000年后信号才来了，
5万年以后见了，
5万年以后才揭晓答案。那里有外星人吗？咱们等吗？等不起，所以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如果
而且因为电磁波的这个
对，如果电磁波
速度它没有办法突破，
就是唯一的这个极光通讯的极限的话，你没办法，除非你找到比光速更快的东西。所以不要担心恒星。
所以用所有的科幻就是在您这句除非，哎，
除非
找到了。
所以现在下一个科幻就是怎么能找一个比光
更高级的文明，它掌握的一种通讯方式，或者
光跑得快，
对，超越光速和电磁波的速度了。
是的，
那有可能它到我们这儿来。
对。
就跟他坐地铁来，我们去他那儿，我们就跟跑马拉松似的，那就完全是不对称的交流了。
是的。
天文望远镜和相机镜头是我们追逐光的利器，不同焦点下的星空会是怎样的差别呢？这是1200毫米焦点镜头下单反相机呈现出的月亮，这是14毫米焦点镜头下单反相机呈现出的银河。同样的银河在85毫米焦段和35毫米焦段镜头中就更加绚烂了。这些大概是最接近我们人眼直接感受到的星光，但是星辰宇宙远比我们双眼看到的要美。利用天文望远镜，我们可以观测到超出人类目视范围的光。追光所带来的幸福感，不只是拍摄到一张张满意的星空图片，更是追寻的过程。
作为天文摄影师来讲，其实我们能感觉到我们所用的相机的镜头的焦段越长，那么我们捕捉到的这个天体的细节就会越多。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吴老师，就是我们是不是天文望远镜越大，那么我们这个力量就越强，观测的能力就越强？
其实首先这个望远镜大的确是我们可以抓捕到非更微弱的目标，就比如说中国天眼为什么见500米，咱们建10米行不行？那10米，你想，你收到的东西就少。我锅越大呢，我收集到的电磁波就越多。
所以它是在一个，
对，
一个大山凹里，窝大窝大。
对，从这个里面讲，就是望远镜建大以后，它有巨大的缺点。我问你个简单的，咱们眼睛啊，你说眼睛大眼睛好，小眼睛好？
你老话不是说大眼无神，小眼聚光？
太对了。所以呢，我并不是大了我就好，大了我因为我看的东西少了，比如说我一次能抓10个目标，现在我望远镜建大只能抓1个目标，
你就必须要对得特别准，
你做得很准，你还观测很多次才能把别的看见，所以你就要平衡一个关系，是你要抓捕的目标多呢，你还是要市场大一点，你还是看一个单一的天体呢？
呀，这事儿是我们完全以前没想到的。
现在世界上采取另一种办法，就是我建很多小的拼在一个大的啊，比如说一个都是15米，哎，就像咱们这么大一个房间，也不大吧，但都能转动，对吧？我建2500个行不行？哇，拼一个比 FAST 还大的行不行？可以啊，既可以看那大空间全能看见，哎，又可以灵敏把每一个光子加起来。所以现在全世界正在建另一件事情，叫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您听说过？就是拿这个。15米这种锅，哎，就咱们大房间这么一个锅，哎，我们叫锅，其实就是望远镜啊。人们现在找外星人不是找不到吗？说这个通讯太望远镜太小了，最大100米你也找不见，对吧？发射也找也最多500米，对吧？那你怎么能找到外星人？大家说那外星离我们很远啊，信号传到这弱得不得了了，我也收不到，怎么办呢？咋建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拿2500个锅组个大阵列，灵敏度到多高呢？全建完的时候，灵敏度75光年范围内有一架飞机在飞，只要那个飞行员一通话，我就收到了它。
75光年，
所以说 SK 建的时候5大科学目标有一个就是满足大家好奇心的，说我这个范围内有没有外星人，我收没收到他的，能不能收到他的信号，他就具有这种能力了。
今天除了各位带来了你们的问题，吴院士也带了四道题目，来看一看各位在你们心目中对宇宙的了解有多少。这四道题基本上是在您的就是科普的层级的，
是的，
就是不会特别
都不难，
专业和艰深哈。
对，
这还不难，
其实是最简单的，大家都会给出答案。
来，第一道题，您先给大家。
第一道题是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 ？A 答案是1000亿颗 ，B 是1000亿乘1000亿颗，那 C 是技术上还没能估算出来。
这道题呀、啊，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这个答案。哎呀，所以人就是最追悔的，就是当时当一个知识点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没能好好的把握住，错过之后后悔莫及。这样，我问一下咱们的星空摄影师吧，你选的哪个？
我选的 B。
1000亿乘以1000亿，
哇，好大呀！
那是多少亿？告诉我。
我数数几个零啊，
24、5、6，
六个零是多少？
100万亿颗。哦，不是哦，它是，
它后面还有两个亿。
两个亿啊，
百万亿，
亿乘以亿啊，
百万亿，
亿的平方。感觉我们这是数学课没上过似的。这个数量级的太难。
简单说，就一后面有22个零。
选 B 的50%，选 A 的30%。
好，
还有16%的人觉得没算出来。
好，
我们这几个人没算出来，科学家算出来。
这个答案其实是，有两种理解。第一个就是你可见的宇宙中，眼睛真的能看到它，借助望远镜，你真的能看多少？这是一个答案，的确是答案是 B。第二种答案，
一后面22个零。
对，但是它不是完备的答案，只是你能看多少。另外就是你看到的宇宙，其实还有一部分宇宙你没看见。为什么看不见呢？很简单，你是拿光观测宇宙的，光在宇宙中只跑了138亿年，所以还有一部分宇宙你没看见。这个 C 答案也是正确的。
光还没下班？
对，还没下班。
138亿年，光还在继续往前跑。
对，光只能走这么远。
随着光继续往前，
对，
你这个数字就会不断的扩大。
是的。
太难想象了，这已经超出我的这个对空间的理解了。最后一个道题，
这个题更加简单，宇宙的中心在哪里？大家看 ，A 选项不存在中心，这个 B 选项以你为中心，第三选项大爆炸的极点就是中心。
我喜欢选 B 的人，我内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太膨胀了啊！宇宙以你为中心啊！你选哪一个？
我选的 C。在吴老师和其他的物理学家的眼中，宇宙的图景是从一个起点，从一个无限小的一个点开始的。
那如果按照吴院士刚才那道题的解读，你还有看不见的宇宙呢？那是不是不存在中心啊？我选 A。
好。
哇，选 C 的大爆炸的起点有60%。选 A 的，像我这样的，认为不存在中心的27%，还有12%的观众朋友，恭喜你们，你们荣幸地成为了宇宙中心，以你为中心，祝贺你。
来揭晓正确答案，三个答案都是正确的，哇，都正确。
那就是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宇宙的确不存在中心，宇宙点点都一模一样，平权，就是你和我是平权的。就是你在任何一个点看到宇宙都是万万膨胀的，大家没有任何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它没有边界。
对、第二点，为什么以你为中心呢？你也是中心了，因为你就是中心，因为你站在任何地方宇宙都是往外膨胀的，你就是宇宙的中心。你换个位置站在月球上，站在银河系中心，你看到的也是一模一样。
原来我多年的梦想是有科学依据的。
是的，你就是宇宙的中心。那为什么第三个问题也是正确的？因为宇宙大爆炸的极点到处都是，宇宙大爆炸不是从一个点爆炸的，是点点都同时爆炸的，它的极点任何地方都是，所以这三个答案全部正确。
哦，宇宙大爆炸是
同时开始爆炸，大家想象好，一个点炸开了，外面一个空间放着，哎，外面里面有宇宙嘣往里面炸了。
对，我以为是，
不是的，宇宙的空间随着宇宙爆炸一块开始炸，宇宙空间变得越来越大，空间是跟着宇宙一起张开的，不存在一个静止的这么大的空间，哎，咱们一个气球一吹，哎，再吹大了，不是这样的。空间和宇宙一起长大，
早知道都是正确的，我为什么不选 B？ 我为什么不选 B？ 哎，我错过了一个以宇宙以自己为中心的宇宙，我跟这个宇宙擦肩而过。
此时此刻，你仍然是宇宙中心。哎，
我说的也有道理。我说不存在中心。
对，这也正确。
每一个人都是你自己的宇宙的中心。
是的，
很好。最后变成了一个哲学课。谢谢吴彦师兄带来的这几道题目，再次拓展了我们对宇宙的视线和想象。那么接下来，您的起点在这儿。
好，谢谢。我站在宇宙的中心。
对，您现在就是宇宙中心。
好，
请吴院士为我们开讲。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的话题是理解我们的宇宙。所以真实的宇宙啊，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宇宙。那这个宇宙从哪来呢？我们的宇宙来自大爆炸，138亿年前的大爆炸。这就是我们这个对宇宙简单的一个描述。真正这个东西可靠吗？其实在1929年的时候，真正给宇宙学做出重大贡献的，真正发现了这个痕迹的，其实是哈勃。为什么我们把天上那个望远镜叫哈勃望远镜？因为它是真正的现代宇宙学的创始人。他用了个非常简单的现象来发现了宇宙的膨胀。大家有一个常识，一个救护车警笛开着拉着汽笛过来了，火车迎着开过来拉着汽笛过来，你发现声音变得很尖，远离我们而去的时候声音变得沉闷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多普勒效应。哈勃在1929年发生了什么现象呢？他观测围绕我们银河系的24颗星系，围绕我们他观测的所有的星系来的光呢，波长都变长了，和地球一比波长都长了，而且离我们越远的波长变得更加长。那为什么这个波长会变长呢？原来哈勃观测到的并不是运动，并不是那个星星往外跑，我们谁都没动，我们没动，外面的星星也没动。那为什么还会波长变长呢？原来我们空间发生了膨胀，它根本不是运动学造成的，不是所谓的多普勒效应，而是空间的膨胀。今天宇宙空间的膨胀，昨天的宇宙一定非常小，空间会小，比今天小，前天的宇宙空间会更小，我们总能往前推推推，推到哪一步呢？推到宇宙空间变成零，于是就产生了大爆炸宇宙学的基本的概念。那仅仅有了这个概念是不对的，没人会相信宇宙真的来大爆炸。你要看到什么呢？你要看到大爆炸的火球。1948年一直到1956年的时候，有一位俄罗斯的物理学家，他做了个大胆的预测。他说大爆炸的火球爆炸的时候温度非常高，但随着宇宙膨胀越膨胀越大，空间大的时候温度会降得越来越低。那今天的温度是多少呢？他说应该在绝对温度应该是6开摄氏温度，-267度，特别特别冷。那这么冷的温度在哪辐射呢？肯定不是可见光了，眼睛是看不见大爆炸火球的。那在哪能看见呢？在无线电的波段应该能看到大爆炸的火球。朋友们要想看大爆炸的火球，要通过电视机看，眼睛看不见了。电视机调不出频道的时候就会在那闪烁，对吧？为什么电视机会有雪花噪音？你会发现原来99%都是电子器件的噪音，说明是电视机放在房间里，这房间的温度造成的，但1%是大爆炸的火球的痕迹留在了地球上，被我们电视机的天线收到了进来的，才呈现出电视机上的那些闪烁。那今天呢，大爆炸的火球的温度最亮的波段在哪里呢？是1.873毫米，波长有多长呢？这个频率是160 G赫兹，就是我们微波炉的工作波段。这是为什么我们常把大爆炸的火球痕迹叫做微波背景辐射。我们可以造一个微波的接收机，就在这个波段工作，比如说160 G赫兹工作，把它制冷下来，把它放在气球上，让气球飞到30公里高空，把它放在南极上，把它放在卫星上，你都可以看到天空一片光明，那是大爆炸的痕迹存在，要想去看都看得见，它是真的。所以大爆炸的火球发现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有了这两个发现，哈勃发现了宇宙是膨胀的，人们又看到了大爆炸的火球，大家说好，那我应该相信宇宙来自大爆炸了吧。不，天文学家说不对。为什么不对呢？看看今天的宇宙，宇宙长得不是这样的，宇宙中是有银河系的，是有银河系这些作为基本单元组成的大结构的。大家问一个问题，如果宇宙是大爆炸的火球，过去温度非常高，逐渐膨胀了138亿年，温度降得很低，什么也不会形成，因为没有种子。大家问银河系为什么会有，它的种子是什么，宇宙中这些东西种子又在哪里？要么在大爆炸火球上会有，要么大爆炸以后在某个地方随意它放种子，不然怎么长出银河系呢？于是人们又开始做一个最巨大的探索，那就是说我能在大爆炸的火球上看到宇宙万物的种子吗？如果看不见，这个故事变得不完美，那一定是有问题的。于是呢，到了1992年， 美国一位天文学家，他一个团队发了个卫星到天上去，他测量这个大爆炸火球这个痕迹上有没有两点温度的差别。他做了这个测量，惊奇地发现呢，大爆炸火球上竟然真的不是均匀的，只是这个差别特别的小，只有十万分之一。这个图像呢，就是1992年的时候，人们把它称为上帝之脸，说我们看到上帝了。大爆炸的火球原来有十万分之一的变化，这个变化虽然之小，但是它毕竟不是均匀的，大爆炸火球上有东西，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年非常的轰动，说我们真的看到上帝了，因为138年的火球上有东西，尽管看得不清楚。所以这样一个发现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后面人们就说，我能不能把它看仔细一点，能不能真的看到每一粒粒的种子呢？后面人们就开始把灵敏度提高，把分辨率提高，到今天为止，我们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来宇宙空的大爆炸火球上那幅种子的图像出来，它长得密密麻麻，它的温度变化从十万分之一到这个百万分之一，你都能看得清楚。所以天文学家现在有了大爆炸火球的种子了。这些种子真的能长成今天的宇宙吗？你是不知道的，我们的人类文明也不过5000年而已，怎么办呢？那我们把宇宙大爆炸的火球这个种子放在计算机里去，那让计算机模拟138年，这张图会变成什么样？那你总得给它点什么东西吧？我们给物理规律。什么物理规律呢？万有引力定律。还给什么？给宇宙的膨胀的规律，我是观测得到的。结果发现呢，计算机开始模拟走。当一个物体呢，大爆炸火球的种子质量只要高大一点，密度只要大一点，它就会靠自己的引力把它压缩起来，变成一个星体，经过模拟。我们可以恢复出一张宇宙的今天的图像出来，那它和今天的宇宙一样吗？我们天文学家把计算机里模拟的这张图和真正观测到的宇宙去做了统计上的比较，结果发现一模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们能够从计算机里制造一个宇宙，所以大爆炸是完美的。那大家在此基础上呢，又在想一个问题，你到这个星系长出来不行了，你还需要什么呢？自然界里有四种力，我们最熟悉是引力，我们熟悉电磁力，我们当然不太熟悉弱相互作用力，不太熟悉强相互作用力。人们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建立一个大统一，把这四种力统一起来。爱因斯坦不是要为此奋斗了后半生吗？也没解决吗？但是它的方向是正确。为什么正确呢？一切来自大爆炸，不仅你的银河系来自大爆炸，你的物质来自大爆炸，那力也必须来自大爆炸，不管有几种力都必须来自大爆炸，必须统一在大爆炸上去。现在只有一个力没有统一，就是万有引力。为什么不能统一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宇宙刚一爆炸时候产生的第一个力是万有引力，那个时候宇宙温度非常高，密度非常高，压强特别大，我们在地球上根本不能模拟这样一个环境，说这个引力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可是现在我们有可能在宇宙中这么做了，当两个黑洞碰撞的时候，当中子星和黑洞碰撞的时候，它的瞬间是能量非常高的一个过程，我们能不能在宇宙空间碰撞的瞬间模拟大爆炸这个过程，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未来我们有希望在宇宙中找到这样一个实验室，把引力再统一起来。所以我们解释了一切从哪来，我们现在再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宇宙要到哪去？谁在决定宇宙的命运？今天宇宙在膨胀，我想让宇宙停止膨胀，你有办法吗？如果我把宇宙中不断地给它加物质，加地球，使劲加，加好多地球，加太阳，加好多的太阳，质量就变得越来越大了，对吧？大了以后引力就变强了，引力一旦变强以后，我觉得引力变得很强，这宇宙在膨胀的越来越困难了，它就会把宇宙给吸引回来，让宇宙停止膨胀，只要我有足够的物质。所以天文学家就算了一个数，说你需要多少物质能让宇宙停止膨胀。天文学家算出一个值出来，这个值是拿密度表示的，每立方厘米，就芝加哥袋这么一个立方体里面放多少呢？放10^-29次方克每立方厘米，这个数大家记不住没关系，放1%个电子，0.01个电子，小到这么地步，只要芝加哥袋这么里面立方体里面放0.01个电子，宇宙就会停止膨胀。所以在40年前的时候，人们在想宇宙今天膨胀其实没有关系，看看我们的星空，那么多星星，把星星打碎放在每一个角落，一个每立方厘米还放不了一个电子吗？总是放得了的。所以当时想宇宙今天膨胀没关系，宇宙将来还会停下来呢，再收缩回来，说不定还会弹来弹去呢，但是那是模型。于是天文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数星星，我们把星星数清楚嘛，质量算出来嘛，它占的体积你知道，除一下不就变成密度了吗？那这个密度能让宇宙停止膨胀吗？天文学家数了300年的星星，结果发现把所有质量加起来，数上的体积远远不能阻止宇宙膨胀，差了多少呢？差了1000倍。 所以我们看到的星星啊，的确太少了。如果宇宙中只有星星，宇宙是一定要膨胀下去的，引力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呢？我们问一个问题：你看到的星星发的可见光，那你看到的宇宙是真的吗？不一定，可见光只是一个非常窄的波段。这个图啊，是一个像我们银河系一样的星系，中间的呢，就是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星系。那往这个我长波看是射电波段看到的，红外看到的，紫外看到的 ，X 线看到的，不同的波段看一个银河系这样的星系，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形态，但是它们都是真实的星系。那你怎么敢相信这个眼睛这个可见光这么窄的波段看到的宇宙就是真实的宇宙呢？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发一个卫星到天上去，我们拍一张可见光，拍一张夜晚的地球，我能不能通过星光夜晚的灯光的分布给出人口的分布呢？哎，你发现有时候对的，你在中国一分析啊，的确是大城市特别亮，到了那个沙漠里面就一点光也没有。当你把欧洲和非洲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发现有问题了。那非洲呢没多少光，可是非洲的人多。市场天文学家犯了同样一个错误，说那个地方有光，哦，那个地方有物质，那个地方有东西，那个地方没光，那个地方啥也没有。所以在90年前的时候，有一位天文学家，他做了第一个测量，结果他发现宇宙中原来存在一种根本不发光的物质，一点光都不发，结果它的质量非常之大。所以从此以后，天文学家做了各种的测量，用了多种的办法，的确把暗物质在宇宙中占多少测出来了。那是多少呢？暗物质是占84%，而发光的物质只占16%。大家说那都可见吗？错，大部分的发光物质虽然占16%，但是它1/5是可见光，眼睛能看见，1/4眼睛看不见，是 X 射线发的光，是以热气体存在的，几千万度、几亿度的热气体存在的。我们把暗物质、发光物质加起来，这个引力是不是能强到让宇宙停止膨胀呢？结果发现，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现在所有两种物质加起来，仅仅达到了让宇宙停止膨胀那个值的1/3，我们还差2/3呢。所以天文学家真的这时候是一点办法都没了。我们找遍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系统，再找不出新的物质出来了，我们只能给出结论说，我们没有宇宙中没有那么多物质，宇宙将永远的膨胀下去，宇宙变得越来越冷，总有一天宇宙中恒星的能源会耗尽，太阳会不发光，所有宇宙中的氢聚变氦的过程会完成，宇宙中再也没有任何发光天体，所以我们的命运是冻死。所以只是说，在座的我们现在的朋友们从来不用担心这一天，那是遥远的未来。但是天文学家虽然知道了宇宙的命运，但是我不甘心。为什么呢？我们问另一个问题，你说宇宙有一天被冻死，冻死还有快慢的，对吧？所以1988年的时候，天文学家发现一件事情，宇宙的膨胀虽然不能停下来的，但不是匀速膨胀的，是加速膨胀的，我们会很快会冻死。什么让宇宙加速膨胀？大家想一想，宇宙要加速膨胀，必须给它注入能量，而且这能量不断的注入，一次还不行啊，不断的能量给它加进去，宇宙才会加速膨胀，才会膨胀的越来越快。这个能量是什么呢？没人知道，大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暗能量，反正也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呢，我们现在并不知道真正主宰宇宙命运的是什么。面对这个茫茫的宇宙，我们只理解了宇宙的5%，我们把95%交给了对命运，交给了我们的暗物质和暗能量，那它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所以这成了宇宙的第一难题。所以寻找暗物质，寻找暗能量是我们的最大的愿望，也最难的题目，是全世界都在寻找暗物质。10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知道物理学上空有两朵乌云，这两朵乌云导致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诞生。今天的自然科学上空依然有两朵乌云，暗物质和暗能量，它是真的是暗的，它是不是蕴藏着我们新的物理概念，我们真的都不知道。所以自然科学理论体系，我相信正在酝酿着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爱因斯坦提出光速不变的时候，没人信他，对吧？说光速就是极限的时候，没人信他。所以在我们脑子里一个概念，今天可能真的是错的。所以呢，我相信一个新的崭新的理论可能将要出现，一旦出现，就会推动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巨大的发展。所以关于这个神秘的宇宙，的确有很多的问题等待着我们一块去探索。在这个演讲的最后呢，我用一句话来结束，那就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爱因斯坦说的这句话，宇宙中最不可理解的事，就是宇宙是可以被理解的。好，谢谢大家，谢谢。
再次把掌声送给吴院士，谢谢。
谢谢各位，请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吴院士的整个演讲，语言的速度基本上是人类语言速度的极限。我在很努力地跟着您在奔跑，但是您一直给我们带着我们在往宇宙最深最远的地方在前行。在您开讲的过程中，100位云端观众也发了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有些问题真的是充满了想象力，比如说天上的星星和地球上的沙子相比哪个多？
一样多。
地球上的所有的沙子，
科学家做一个估算，可见的宇宙中，我们说的是可见的宇宙中，一后面写22个0，这么多个颗星星，大概等价于地球上这个一后面写22个0的沙粒，大概个数差不多一样多，不会差10倍，这是真的。天文学家借助的是现代化的观测设备，借助的是计算机，借助的是人工智能，来做完成这个庞大的工作。而我们数沙粒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所以未来当你在沙滩上再抓起一把沙子的时候，你可以想想宇宙的概念。
事实上，当宇宙再往前发展，光不断的扩大，我们看到的星星不是多了，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对，原因是宇宙在膨胀，它发的光永远不能到宇宙，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概念。一种可见宇宙，一种是真实的宇宙。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天的感受，你问吴院士，作为一个研究宇宙的科学家，是浪漫的吗？吴院士一直说不浪漫，我们一点都不浪漫，我们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事，拿数据，用理论来描绘一个科学家眼中真实的宇宙。但是我听到最后，我才发现，其实对于一位研究宇宙的科学家和他的同事们来讲，这世间最大的浪漫还真不是仰望星空，而是脚踏实地。谢谢。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谢谢吴院士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
非常感谢。
也感谢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4位好问青年和我们的100位云端观众。希望听完今天的开讲之后，当我们再次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能看得更远。下一期开讲，再见。